这堂课的主题是大卫蒙福的国度。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撒下的第五章十到二十五节。大卫蒙福的国度。今年呢，北京的晚报上有一则有趣的新闻，是关乎北京的天坛公园的祈年殿雕龙花纹的台阶上面被游客塞满了硬币。你问他们干什么，干嘛把硬币塞进去，他们说是为了祈福，就是祈求祝福，要得到祝福。公园为了防止破坏呢，去年已经给部分的台阶加装了玻璃套子，但是不管用，祈福的游客还是继续的从玻璃罩的两侧的空隙里头往里头塞硬币。因为这些游客迷信，他们以为呢这样子就可以得蒙祝福了。好，这个福字，福，福分，福气，祝福，这个福字是我们人人羡慕人人向往的，尤其我们中国人啊，你看到没有，很多大房子的大门口挂着一个福星高照的门牌，有没有？每逢过年呢，家家户户门窗上啊墙壁上都贴着一个什么字啊，福字，而且还干什么，要倒挂，为什么？意味着福气临到，哇，我们何等巴望得到真正的祝福、幸福、福气、福分。然而这个福字很神秘，这个福字很奥妙，这是不可强求的，它要临到你的时候你就蒙福了。大卫就是这样一个蒙福的人。不但大卫自己蒙福，而且大卫也点石成金。你知道一个蒙福的人啊，他是点石成金，他所到之处就带着祝福，哇，散布这个祝福，凡是他所接触到人或接触到的物都跟着大卫一起沾光，一同蒙福。大卫的家庭也跟着他蒙福，大卫所治理的国度也跟他一块蒙福，他做的一切事情都蒙耶和华赐福。正如约瑟，你记得约瑟吗？创世纪第三十九章，他被卖到埃及，别人以为约瑟倒霉了，被卖做奴隶了，但是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就是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家，看没有，因着谁的缘故啊？因着约瑟的缘故赐福给他主人，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他点石成金啊，约瑟真是个蒙福的人，他无往不利，只要他所接触到的碰到的，到田里田里蒙福，到家里哪个家里家里就蒙福，他把福气带到所到之处，点石成金。大卫也是如此，正如诗篇第二十三篇说的，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大卫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在他身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他的福杯满意，他点石成金，他是一个蒙福的人。真的，世界上多少人想要蒙福，那谁真正蒙福？只有真正信主耶稣的人才是蒙福的。我们看看今天的主题，大卫蒙福的国度。大卫蒙福的国度，撒下的第五章十到二十五节。我们上一次讲到神应许的王，在一到五节，第五章的一到五节，看到大卫在希伯伦登基做王了，统治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做了全以色列的王。之后呢，六到九节，他又攻取了西安，就是攻取了耶路撒冷，把耶布斯人赶走，然后改名为大卫的城，他就在耶路撒冷做王掌权了。今天的经文十到二十五节 又记载了三件事情，三件事啊。第一呢，十到十二节，外邦人叫做西兰的推罗王主动的进贡为大卫建殿。第二件事情，十三到十六节，大卫又在耶路撒冷呢选立了妃后，然后就生儿育女，生养众多。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在十七到二十五节，大卫一连两次打败了入侵的非利士人，他节节得胜，胜过了非利士人。好，你看到没有？自从大卫执掌以色列的国权以来，他整个国度，整个以色列国就蒙福了，点石成金了，看到没有？就欣欣向荣，就蒸蒸日上，因为大卫做王，整个国度就蒙福了，就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发达。正如第十节所说的，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还有十二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怎么样兴旺。神为了他自己国度的缘故使他的国兴旺。你看到没有？在大卫的统治之下的以色列国是何等的蒙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卫蒙福的国度。经文是第五章，一共有七点，这篇信息你要做笔记，赶快抓紧。大卫蒙福的根源，第一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好，第二呢，大卫蒙福的例证有三个例证，我们等会儿再看哪三个例证，蒙福的例子。好，第三呢，蒙福的因由，为什么蒙福？因为他尊主为大。好，第四呢，大卫蒙福的考验，他多年的降卑啊，等候忍耐，降卑在神面前就被升为高了。好，第五呢，大卫蒙福的隐患，他有一个罪的盲点隐患。好，第六呢，大卫蒙福的条件，蒙福的条件是因为他分别为圣，他与罪恶远离。好，第七呢，大卫蒙福的途径，因为他随时的多方祷告仰望神，听那桑树梢上的脚步声。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如果你现在记不下来不要紧，我们等会还会再一个一个看。先看第一点，大卫的国度蒙福的根源是为什么？神的同在。第五章第十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好，大卫蒙福的根源是在乎耶和华的同在，因为他是万福之根呐。在诗篇十六篇，大卫对神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姊妹，离开了主，我们就得不到任何福气。世上的人成天把那个福倒挂啊，这里贴个福，那里贴个福，那除非他认识我们的主，他们得不到福气，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得到一切诸般属天的祝福，他是一切福分的源头。注意这里啊，五章十节称他为耶和华万军之神，英文呢、啊、翻译作 The Lord of Hosts， 什么意思啊？ The Lord of Hosts 就是他是耶和华军队， Hosts 就是军队，他是耶和华军队的主，军队的元帅。但是他所率领的是什么军队呢？神率领什么军队？不是地上的军队，乃是天上的天兵天将，就是天使了。记得路加福音第二章，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十三节，突然有一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一队天兵，这一队天兵是谁啊？天使，天使他们不但会唱诗赞美，而且哎，天兵还会打仗。记得约书亚记第五章啊，约书亚快要进到耶利哥了，他看到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向他说，哎，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结果这手里持刀的人怎么说？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哎，这 这个元帅是谁？手里持刀的这个人是谁呀？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谁呀？就是主耶稣，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上帝。他在耶稣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在旧约里的显现。谁是他的军队呢？不仅是以色列，不仅是有血有肉的人，更是天使，他的天兵天将。到了约书亚记第六章，你记得吗？这些天兵天将天使就帮助约书亚攻下了耶利哥了。这里要第五章，撒下的第五章，他们也来帮助大卫打下了西安，就是打下了耶路撒冷。不但如此，记得撒上十七章，这天兵天将更帮助大卫打败了哥利亚。这当面对非利士大巨人的时候，大卫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打败了哥利亚，哇，哥利亚个子那么高大，小小个子能够打败他，不是因为大卫的功夫好，不是因为他会打弹弓，不是因为他运气好给他撞上，乃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掌管天兵天将的元帅万军之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这样今天呢，大卫之所以他的国度日渐强盛，不是因为大卫有政治谋略，也不是因为他有军事能力，或者他有外交手段，不，大卫日渐强盛乃是因为什么？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所以在人看起来，以色列不过是一个刚刚兴起，一个微不足道不堪一击的小国家，但是以色列却有最强大的后盾，最丰富的资源。为什么？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大卫同在，他那千千万万的肉眼看不见的隐形的天兵天将在大卫的周围环绕他，保护他，所以大卫才能够日渐强盛。这是大卫国度蒙福的秘诀与根源。记得王下第六章啊，亚兰王派遣大军去围困先知以利沙。一大清早，以利沙的小仆人起来，哇，看到周围这么多的马兵、步兵、马车，他吓坏了。哎呀，怎么办？他对以利沙说：“啊，我主啊，我们死定了，完了，你看怎么办呢？”第六节说道，以利沙神人，以利沙说：“不要惧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他的小仆人听了莫名其妙，谁与我们同在？我看不见呢，谁与我们同在？于是十七节，以利沙就祷告了，说：耶和华，求你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什么？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满山都是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哎，兄弟们，你看到没有？在我们这些真信徒的周围，在你在我周围，甚至在这个教会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周围有千千万万的火车火马。哎，在那儿你看到没有？天兵天将看到没有？环绕着我们。你有没有看到？没看见就瞎眼了，这圣经说的。诗篇三十四篇，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干什么？搭救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要搭救他们，没有天父的允许，头上一根头发都不能落地，你知道吗？就连小孩小蒙恩小加恩，小孩子周围也有天使在保护看顾。哎，圣经根据在哪？马太十八章主耶稣说的，你们要小心哦，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不要小看小蒙恩。为什么？嘿，因为我告诉你，主说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小孩都有天使的保护， 好，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又说了，我们一起读，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哦，天使是服役的灵，服役就是服侍的，服役的灵，注意这个灵字，灵，灵是没有身体，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天使是灵，服役的灵，他们实实在在的存在，他们就在我们的周围，他们时刻保护着我们，他们是奉神的差遣来，为要服侍我们这些将来要承受救恩的基督徒的人。John Payton 是一个苏格兰的基督徒，大概100年前他在南太平洋的群岛上做宣教士，有一天晚上呢，当地的土人围困他的房子要把他们给烧死，结果 Payton 弟兄呢跟他的妻子就通宵祷告求主保守，结果感谢主，次日的清晨呢，土人就自动的散去了，他们就平安脱险了。一年之后，当地的酋长就悔改信主了，那 Payton 就问他了，那天晚上你把我们团团围住，为什么不攻击我们呢？那个酋长回答说，那群跟你们在一块的人是谁呀？ Payton 莫名其妙说，除了我和我的妻子，没有别人与我们同在啊。不不，酋长坚持，有几百个彪形大汉，身穿白衣，手持宝剑，环绕着你们的房子，所以我们不敢靠近你们。佩顿说，没有啊，我们没有请任何保镖啊，就我们两个人啊。但酋长却坚持，有，一定有，我们亲眼看到。莫非他们看见了巴兰的驴所看见的手持宝剑的天使，对不对？兄弟们，你相信天使吗？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亚伯拉罕曾经接待过三个天使，对不对？罗德也接待过两个天使。你相信天使吗？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就看不见；你不信主，你不信圣经的话，你就看不见。但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都是真实的，那么神就会打开你心灵的眼睛，不是这双，而是灵眼，叫你看见那与你我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火车火马环绕着他的儿女，神在敬畏他的人周围安营，要搭救他们。这就是大卫蒙福的秘诀，这就是大卫蒙福的根源，他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大卫就知道，对这个知道，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没有像尼布甲尼撒王，你记得有一天当尼布甲尼撒在他的皇宫的平顶上阳台上散步的时候，他看见巴比伦国的强大的时候，哇，你看这么兴旺，哇，人山人海，他就沾沾自喜，巴比伦王就夸口了，尼布甲尼撒怎么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嘛，哈哈哈哈，他立刻被神击打，成了一个畜生，在地上爬了七年，记得吗？不，大卫不像尼布甲尼撒，大卫知道他的国度的兴盛，他的国度的强大，不是凭着大卫自己的能力，乃是耶和华的赐福，是耶和华坚立了他做以色列的王。这是大卫蒙福的根源，是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好，我们再看第二点，第二点是大卫蒙福的例证，大卫蒙福的例证有三个例子。好，圣经从撒下第五章里头呢举出了三个例子。好，第一点，大卫蒙福的第一个例证是他莫名其妙的恩惠， 是神给他的，神赐给他的莫名其妙的恩惠。第十一节，十一节，推罗往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好，推罗王，一个外邦的君王，主动的来向大卫进贡，更自愿的帮他建造王宫。哇，这简直不可思议啊！你想想，有一天啊，突然有人敲你家门，你打开门一看，看到一群石匠、木匠、瓦匠、工匠，手里拿着工具，后面跟着几个货车，里头装满的石头、砖头，还有香柏木。香柏木就是当时建筑的最好的材料。你问他，你干什么？什么事儿？没啥事儿，我们要免费给你盖一栋房子。这为什么给我盖啊？免费？他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奉差遣行事，我们的主人推罗王西兰派我们来为你建造王宫。哇，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这比从天上掉馅饼更稀奇啊！这岂不是神的恩惠？岂不是神的祝福吗？这怎么样？神的恩惠、神的祝福是一件奥秘的事情，在人看起来这是莫名其妙，是无缘无故，我又不认得你，我也没跟你讲过话，没跟你打过电话，也没请你来，那无缘无故就来给我盖房子啊？你无缘无故请给我请客吃饭呢、啊？你这为什么那么好的事情会临到我头上呢？但其实啊，这个恩惠、这个祝福，这是神在人心中所动的奇妙的善功。他把那个爱神的箭，英文有句话叫做 Cupid arrows， 就砰射入人的心里头。推罗王中箭了，把那个爱神的箭砰砰，他中箭了，哎呦，他就乖乖的来，老远的路带着香柏木，带着工人替大卫建造宫殿。是神的作为，奇妙的作为。罗马书第九章十五节，主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有主权，他要祝福谁就祝福谁，这是他莫名其妙的恩惠，这是他奇妙的主权的祝福。好，为什么？想一想，推罗王要主动来帮助大卫建造宫殿呢？为什么？是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去理解啊，因为推罗是一个海港国家啊，他需要大卫内陆的支援，所以他就来奉承大卫，来巴结大卫，来讨好大卫了。但哎，你想想，为什么推罗王不像非利士人一样率领大军来讨伐大卫，攻击大卫呢？你想这两个国家啊，同是大卫的邻舍，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推罗在北边，非利士在南边，为什么这两个国家一个选择与大卫作对，另外一个选择与他交好呢？一个来帮他盖皇宫，一个来攻击他，为什么呢？为什么？想不通，很奇怪，只有一个解释。箴言二十一章，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是耶和华上帝，万军之耶和华感动了推罗王的心，是神射箭射入了他的心里头，他就乖乖的来了。记得当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头一次见到大卫的时候，圣经记载了十八章第一节，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就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叫做一见钟情。不要胡思乱想啊，这两个都是弟兄啊，都是男的啊，也不是同性恋啊，不要胡思乱想啊，这是出于主的，对不对？为什么？哇，约拿丹看到大卫就爱他，不知道。这是神主权的祝福，这是神奇妙的恩典，这是神在人心中所动的那个善功。 那个箭，他的圣灵的箭射入你的心。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也真需要这样的恩典，也真需要他这样的祝福。你记得保罗到腓立比去传福音，他听见的马其顿的呼声，就坐船到了对岸，到了欧洲，到了腓立比啊，没找到那个马其顿的人，他倒找到一群妇女在河边祷告，他就给他们讲道了。结果呢，有一个叫做吕底亚的生意人，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女人啊，圣经说他听见保罗讲道，主就开导他的心，看没有？不是他自己开心门，而是主就主动的，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结果吕底亚跟他的全家人都悔改信主了。哎，为什么在这么多人当中，吕底亚第一个回应保罗？为什么这么多人当中，吕底亚第一个带着全家信主？不是因为他有聪明、有悟性、有智慧，乃是因为圣经说是主开导了他的心。这是主的恩惠，是主的怜悯，这是主的祝福，啪，这一箭咻刺到他心里头去了。主开导他的心，叫他悔改信主，接待保罗，接受福音的。好，照样啊，弟兄姊妹，大卫蒙福，大卫国度蒙神祝福，他被神所选立，他被撒母耳所高立作王，不是因为大卫自己配，乃是因为主的恩典、主的拣选、主的主权。好，我们看了第一个大卫蒙福的例证，就是这莫名其妙的恩惠啊，推罗王主动的帮他建造宫殿。我们再看第二个大卫蒙福的例证，第二个例证就是如水冲去的胜利，如水冲去的胜利。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帐。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在犹大做王七年半，治理犹大支派。好，在这个期间七年半当中呢，非利士人都不动声色，他们不闻也不问，他们不管。但如今大卫做了全以色列的王了，统管十二个支派了。哇，一旦大卫统一了全以色列，非利士人就紧张起来，他们就按耐不住了，他们立刻上来要寻索大卫，要消灭大卫。为什么？从前七年半他们不作声，现在突然之间哇，就翻江倒海，就铺天盖地要寻索大卫。为什么？因为从前大卫做犹大王一个支派的王的时候，大卫和扫罗的十个支派就窝里斗，对不对？非利士人就站在一边袖手旁观，按兵不动。哎，这个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非利士人惊得很，你们打吧，我在旁边看戏。但如今哎，以色列人统一了，哇，一旦以色列国统一了，就成了非利士人的劲敌了，成了非利士人的威胁了。所以非利士人就立刻采取行动，趁着大卫刚刚登基，要把他消灭于萌芽状态，好防微杜渐，好防患未然啊。好，十八节，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啊，利伐因啊，直译就是巨人谷，巨人谷啊，他们来到巨人谷，来势汹汹。十九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祷告了，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好，二十节，我们一起读，大卫来到巴利匹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什么？巴利匹拉辛。好，注意这个词啊，巴利匹拉辛这个地名，巴利的意思就是主，指的是耶和华。好，当然有一个假神也叫做巴利，但是起初这个巴利指的是我们的主。好，巴利是主，那么匹拉辛呢？匹拉辛的意思就是闯杀，闯 啪，闯杀就是如水冲去，就是浩浩荡荡，哇，铺天盖地，哇，闯杀，浩浩荡荡的如水冲去，闯杀的意思。所以巴利匹拉星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水冲去的主，哇，如水冲去的主。啊，为什么大卫要为这个地方取这么奇怪的名字呢？因为大卫意识到这场战争很不寻常，这不仅是一场人与人刀刃相见的肉搏之战而已，不是人跟人在打。大卫看到了，哎，这场战争当中有主的作为，有主的脚踪，哇，主在其中，好像洪水冲过一般。你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翻天覆地啊，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哇！啊，但圣经里头啊，虽然没有记载这场征战当时的情况，但是呢，事后回顾，大卫说呢，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啊，可见呢，大卫的得胜不是靠他自己的军队，靠他的机智，他的勇敢，他的人多势众，不不，恰恰相反啊，大卫的人不多，比起非利士人，大卫的人数很少。但是大卫所依靠的不是那个肉眼看得见的以色列人的军队，不是他那个血肉的军队，乃是肉眼看不见的万军之耶和华，对不对？他借着主的天兵天将，主的火车火马啊，大卫就冲破敌人如水冲去一般，哇！因此他称那个地方为巴利匹拉星，就是如水冲去的主。为什么如水冲去的主？因为是他说是主帮助我，是主替我打败敌人，愿荣耀都归给主。主好，我们看了两个蒙福的例证，一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恩惠，二是如水冲去的圣灵。我们再看第三个，第三个蒙福的例证就是桑树梢上的天君，22到25节，桑树梢上的天君，第三个蒙福的例证。好，腓力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伐因谷，到老地方，又到了巨人谷了。好，上一次你记得吗？腓力士人惨败而归，对不对？但他们不甘心，于是就重整旗鼓，再次上阵。腓力士人下定决心要消灭刚刚崛起的以色列国，他们不甘输。好，他们想上一次啊，以色列人打胜仗，因为他们运气好，给他们碰上了。这回啊，我们绝不放过你们，要好好教训你们一番。于是呢，腓力士人又回到了利伐因谷，回到巨人谷，要决一死战。23节，大卫就求问耶和华了。耶和华说：“不要一直地上去，要怎么样？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好，要从对面，从啊，上一次啊，神叫他们直接面对他们，啊，这回呢，神叫他们转到后头，从背后袭击他们。再看24节，神说：“你听见，一起读，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好，你听见桑树梢上的脚步声，哎，到底是谁在桑树梢上走路？谁呀？我相信是天使。有人说是风啊，风吹，但是在希伯来文或希腊文，风和灵是同一个字，风和灵啊，灵就是天使，是天使，天使的灵，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看24节，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你听到哇，天兵天将，你听到火车火马在桑树梢上行军的声音。哇，你听见桑树梢上的脚步声的时候，谁的声音啊？天军天马天兵天将，要急，你就赶快采取行动，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候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军队，去，你跟得上。你记得吗？圣经在其他地方哪里有人曾经听见过类似的声音？除了这里， 哪里曾经听过类似的声音？王下第七章，你记得有四个麻风病人饿得半死，哇，他们围困撒玛利亚城，这四个麻风病人就决定要逃到亚兰人的军营里头准备投降，结果就没想到他们见不到一个人，全都跑光了，亚兰大军都跑光，为什么？记得吗？王下七章六节，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这谁的声音啊？亚兰人听见，哇，车马的声音，大军的声音，这谁的声音啊？哎，天使、天兵、天将的声音，火车、火马的声音，听到天使的声音，听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的声音，他们听见了，就吓坏了，就撇下一切，什么都不要了，就逃命去了，跑掉了。好，亚兰人听见了天使的声音就吓坏了，因为他们以为耶和华的军队是来要攻击他们的。而大卫听见了桑树梢上的脚步声的时候，就急速前去，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军队不是来攻击他，乃是要来帮助他的，对不对？二十五节，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换言之呢，大卫把非利士人又赶回他们的老家，从前扫罗所失去的地土，大卫又恢复了。然而大卫得胜，他之所以得胜，他所依靠的不是他自己的武力，不是他的军队，不是他的智慧，乃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位率领天兵天将的元帅。所以五章十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好，我们已经看了第一点，大卫蒙福的根源，为什么他蒙福？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好，第二点是什么？大卫蒙福的例证，三个例证，哪三个？怎么知道神祝福他与他同在？第一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恩惠，就是推罗王主动帮他建造宫殿。第二是什么？如水冲去的胜利，打一场大胜仗。第三是什么？桑树梢上的天军来帮助他，两次在利伐因谷，就巨人谷，大卫都蒙神的帮助，打败了非利士人，使他大获全胜。好，这三个例证就是大卫蒙福的证明，大卫真是个蒙福的人。我们再看第三点，大卫蒙福的因由，是因为他尊主为大。你看啊，撒下第五章一开头，大卫登基做了全以色列的王，治理十二个支派之后呢，记得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再说一次，很重要。大卫做了王，统治全以色列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看看圣经是什么？哎，攻取哪一座城市？攻取耶路撒冷。哎，你想想当时啊，大卫刚刚做王，百废待兴啊，他忙得很，他可以做一百件事情，什么都可能做，但是为什么他首先要选择攻打耶路撒冷，要攻取耶路撒冷西安城呢？为什么？可见大卫是何等的迫切，他迫不及待要赶快赶走这群耶布斯人，把他们赶走。为什么？这么多事儿可以做，为什么偏偏选择首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因为哎，只要耶布斯人占据耶路撒冷一天，耶和华的名就受羞辱一天。你记得这耶布斯人是何等的猖狂啊，他们说哎，来呀， 有本事就来攻击我们，有本事就来把我们赶出耶路撒冷啊！你们的神不是早就应许了吗？要把我们撵走啊？为什么等了那么久，等了几百年了，还不赶我们走呢？啊、怎么赶不走我们呢？你们的上帝在哪里？耶和华在哪里？神的应许在哪里？要不也不是人说，要不他就是个无能的神，他没有能力把我们赶走，要不他就是个不信实的神，他说话不算话，他应许把我们赶走，结果过了那么久还赶不走，他不信实啊！来呀、啊来呀、啊，来攻打我们，把我们赶走，有本事就来啊！我告诉你们，也不是人说，你们这以色列人啊，绝对进不来，你们绝对攻不下我们的西安保障，就算我们的瞎子瘸子，我们都是残疾人，也可以把你们赶走，来呀、啊、来呀、啊！也不是人仗着西安山的地势的险峻陡峭和耶路撒冷城墙的高耸，这几百年来他们天天都在亵渎耶和华的名，来呀、啊、大卫为耶和华的名大发热心，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你记得在撒上第十七章，大卫刚刚打死非利士大巨人歌利亚，那时候他还是个少年人，记得他干了什么事？十七章的五十四节，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就是歌利亚的头，拿到哪里去啊？耶路撒冷。哎，为什么？为什么大卫刚刚打死歌利亚，把他头割下来，要把他的头带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你说他是把歌利亚头藏在一个盒子里呢，还是挂在旗杆上让众人看到？我说挂得高高的，对不对？为什么他要这些骄傲的在城墙上看戏的这些耶布斯人知道？哎，看看，这就是你们将来的下场，看哪、啊、看看这个头，血淋淋的歌利亚的头，看看，看那个帮助我割下歌利亚脑袋的耶和华上帝真神，也必要有一天帮助我割下你们的头，有一天他要把耶路撒冷攻下来，在他我们的神岂有难成的事？你们等着瞧，我一定要把你们撵走。哇，你看到没有，大卫年纪轻轻就胸怀大志，要除去以色列人的耻辱。起初啊，他打死歌利亚，为什么大卫要挺身而出打败歌利亚？为什么？他也是出于同一个动机，因为那个非利士大巨人天天出来骂阵，叫唤了四十天呢。啊，有种就来呀！以色列人军队，你们就找个人跟我挑战呐！啊，来呀、啊、来呀、啊！你们神在哪里啊？大卫听见了，就易怒填膺。虽然他还是个小伙子，才十七八岁，他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于是大卫就挺身而出，杀死了歌利亚，除掉了以色列人的耻辱。哦，不但如此啊，年轻的大卫当时在十七岁、十六七岁的时候，他从小就立志，有一天他也要攻下耶路撒冷，要赶出这些耶布斯人，好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但他等，从十七八岁开始等，一直等到多大？三十九岁。快四十了，等了二十多年，一直等，一直没机会攻打耶路撒冷。为什么？扫罗追上他，自身难保。而如今大卫在希伯伦做王了，他登基做了全以色列王，统管十二个支派了，终于机会来到了，他如愿以偿了。他一做王一登基，马上就抓紧时机，立刻派兵要赶出耶布斯人。为什么那么迫切迫不及待？为什么？为了神的荣耀。大卫有一颗尊主为大的心， 我岂可容让这耶布斯人天天耻笑耶和华的名，亵渎耶和华的圣名呢？不可以，我要把他们赶走，一有机会就上把他们赶走。尊主伟大，这是他蒙福的因由。请问就是什么呀？你有这样的心智吗？如果你有一天有机会当上中国的主席，可能没机会啊，或者当上美国总统，别说当总统了，或当上州长，州长也没机会，当上个院长，当上个校长，当上个老师也好，你有一官半职，有一点点权力，哎，当你有权力在你的范围之内为所欲为的时候，请问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或者当个爸爸也好，当个妈妈也好，你可以管你儿子。当你有权力在你的责任范围内为所欲为的时候，请问你第一件选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你有机会，现在我还小，我没机会，我没话说，但是我一有机会，我一当权了，我就要干什么？你们想过为什么你要做那件事？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呢，还是为了神的荣耀呢？你有一颗尊主伟大的心吗？有吗？我们再看第四点，大卫蒙福的隐患，他犯罪的盲点，他的罪的盲点，我就不多读了，是三到十六节。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呢，在耶路撒冷，他攻下了耶路撒冷，又立后妃，不生儿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等等等等等等的，好多名字，有十一个儿子，你去算算，有十一个儿子。你注意到啊，大卫在耶路撒冷干什么？立后妃，后是什么？王后，妃是什么？妃嫔或是妃子。好，王后跟妃子什么不同？两个都是合法的妻子，一个是大老婆，一个小老婆。王后所生的儿子是名正言顺的王子，可以合法继承王位，而妃子呢就没有合法的继承权了。你记得在撒下第三章呢，记载大卫在希伯伦的时候已经有六个妻子了，一二三四五六，生了六个儿子。好，如今到第五章，撒下第五章，他到了耶路撒冷，从前在希伯伦有六个妻子六个儿子，现在到了耶路撒冷，他又立了许多的后妃，不仅是妻子，又立了小老婆，立了妃子妃嫔。到底大卫有多少女人你知道吗？你记得在撒下第二十章啊，后来大卫的儿子亚撒龙篡位的时候，大卫留下几个妃嫔替他看守王宫，后来被亚撒龙玷污了，你记得吗？十个，留下十个妃嫔，这是二十章第三节啊。大卫至少有十个妃子，就是小老婆，六个王后，就是大老婆，总共十六个女人，也许更多，这是可以算得出来，就十六个。你记得《生命记》第十七章啊，神吩咐君王，他就是做君王的，他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做王的不可多立妃嫔，但请问什么叫多？何谓多？三个、五个、八个，什么叫多？何谓多？多一个就太多了，明白吗？怎么知道？马太十九章，你记得马太十九，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问他有关婚姻的问题，耶稣回答说：“哎，那起初他引用是创世纪啊，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看到没有，造男，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造了一男一女，一个亚当一个夏娃，不是一个亚当三个夏娃，不，他造的是一男一女，也不是一男十六女，不是一男一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多少人呢？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三位一体，也不是四个人，也不是十六个人，而是二人成为一体。多一个就太多了，跟我一起说，多一个就太多了。文森听见没有？然而大卫 却违背了神对君王的吩咐，他娶了许多的后妃。哦，虽然哦，这个不违反当时的文化风俗，但是却违背了神的话语。我再说一次，虽然多妻不违背当时的文化风俗，但是却违背神的话语。多妻现在英文说是 politically correct， 但是却 morally corrupt。换言之，虽然多妻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没问题啊，这社会都接纳，法律也接纳，是政治上可以的，政治上正确的，但是在道德上却是有错误的 ，morally corrupt。虽然这在人眼里不成问题，多几个妻子什么大不了吗？这什么时代了吗？但是在神眼里，这却是罪，犯罪。哦，大卫有了第一步的妥协，他违背神的话语，他娶了两个女人，多了一个，接着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他都不在乎了，他越陷越深，直到最后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了，是婚外情，他跟杀人灭口了。就怎么样，犯罪就是如此。如果你容让罪得到你的一根小拇指，就那么一点点嘛，也不多，就多那么一个嘛，他就会把你一步步，整个人一步步把你全部都吞灭掉。所以千万，我是很严肃说的，千万不要让罪在你生命中留任何的余地，丁点都不要留。阿们。真的，人犯罪犯多了好可怕，他麻木不仁了，他会犯罪，这算什么嘛？这什么大不了吗？什么时代？不，罪好可怕，会把你吞吃掉，你得留丁点余地，他会得寸进尺，把你整个人都毁掉，把你一辈子毁掉，把你拉到地狱里去，真的。这就是大卫蒙福的隐患，罪的盲点。为什么说是盲点？罪的盲点呢？为什么是盲点？也许这不是大卫故意犯的罪，而是他无意识所容让的罪。因为当时的君王谁没有三妻六妾啊？这都是合法的嘛，这什么大不了嘛？这叫政治外交。你要跟哪个国家交好，你就娶他的女儿，这是政治外交，这是什么大不了？这是当时的风俗，这是当时的习惯，众人都接纳，谁都没当回事儿。这什么大不了呢？但是在神眼里，这仍然是罪，多一个就太多了。因为起初神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原来的计划。这是大卫的盲点，他也许没有看清楚。诗篇十九篇啊，大卫祈祷说了，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然而不论是任意妄为的罪，就是故意的罪，或是隐而未显的没有意识到的罪，都有严重的后果。求主及早的光照我们，不要留下任何的小尾巴。灵前第五章说道，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一个小洞可以成了一艘大船呢，你知道吗？一粒老鼠屎能够坏了一锅汤啊！大卫的这一个盲点，差一点毁掉他的一辈子。正如传道书十章第一节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什么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一点愚昧能够败坏智慧和尊荣，大卫这么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哇，就那么一点点的罪败坏了他，就像一只死苍蝇能够使香膏发臭，照样一点罪能够败坏你的一辈子。这就是大卫蒙福的隐患啊，他的罪的盲点。你注意到没有？看看这段经文十三到十六节，大卫设立后妃，设立这些妻子跟妃嫔，是夹在大卫蒙福的三个例证的当中，对不对？第一个例证是什么？ 十一到十二节是莫名其妙的恩惠，然后夹在当中就是大卫娶妻子又生儿子的十三到十六节。然后之后呢，第二个例证是什么？十七到二十一节是什么？蒙福的例证是如水冲去的胜利。啊，最后一个是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桑树梢上的天君。啊，为什么？你看十三到十六节要夹在大卫蒙福的这三个例证的当中。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读不懂，有点莫名其妙，不着边际啊！这里都在讲大卫蒙福，蒙福，蒙福三个例证啊！啊，莫名其妙的恩惠，如水冲去的得胜啊，还有就是桑树烧伤的军队啊！这怎么中间十三到十六节半当中插出来这么一段，讲大卫的生儿育女娶老婆，这莫名其妙不着边际嘛？啊，在人看起来，大卫多子多孙，似乎好像也是祝福嘛。是吧，这是祝福嘛，这是祝福当中的一个嘛，不是三个祝福例证，是四个祝福的例证。不不不，其实这不是祝福，这是隐患，隐患。在大卫的祝福当中，前面后面上面下面都是祝福，哎，在这个祝福当中有隐患，隐藏着危机。因为大卫放纵了情欲，他容让了罪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这是他的盲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引以为戒，请注意这句话，圣徒的榜样不是绝对的，圣经的教训才是完美。跟我一起再读，圣徒的榜样不是绝对的，圣经的教训才是完美的。尽管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的榜样，他的生活，他的见证还是有瑕疵，还是有盲点，还是有缺陷。圣徒的榜样不是绝对的，唯有神的话，圣经的教训才是百分之百，圣经的话才是绝对无误，完全正确的。正如诗篇十二篇第六节，耶和华的言语是什么？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炼了又炼，炼了又炼，是绝对正确，毫无瑕疵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盲目的效法圣徒的榜样。哎，大卫那么多个，我也多两个，算不了什么。所罗门还一千个呢，千万不要盲目效法。我们呢，要绝对遵循圣经的教训。阿们。好。我们再看第五点，看完了蒙福的隐患、罪的盲点，再看第五点，大卫蒙福的考验，就是他多年的降卑啊，蒙福的考验，多年的降卑啊。到了撒下第五章啊，今天的经文，大卫是节节得胜，哇，他真是步步高升，他哎呀，真是一帆风顺，他哇，福杯满溢，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很显明的，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啊，但记得啊，大卫并不是一直都一帆风顺的，他不是一直都万事如意的。起初大卫的出身很卑微，对不对？起初大卫不过是个小孩，一个放羊的孩子，他在家里头是老幺，没有任何地位。啊，后来呢，哇，到了十七章，他一举打败了哥利亚，一炮打响，他名扬四海，哇！但是好景不长，没多久他就成了扫罗的眼中钉，又被打成了反革命。大卫就开始从十八、十九章开始就开始四处逃窜，浪迹天涯，而且哇，流浪了许多年。好，请问呢？在大卫那些流荡的年间，神与大卫同在吗？同在吗？当然，不但神与他同在，而且我相信还更加的亲近。哦，正如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大卫说的：“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大卫所经历的这多年的降卑，被人追赶，像条狗一样东奔西跑，无家可归，不过是他蒙福的考验而已。而且这不是短期的考验，乃是长期的考验，可能有十年功夫，是重重的考验，是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哇，大卫到处碰钉子，他在旷野，他在山沟，他在森林里头，哇，他在山洞里头，哇，到处碰钉子，到处吃闭门羹，一扇扇的门都向他关闭关闭关闭。好，首先扫罗向大卫关门关上了。好，之后米甲大卫的新婚妻子也不得不离他而去。好，然后约拿丹大卫在世上最知己的朋友也跟他保持距离。哦，甚至连撒母耳神的先知也不得不远离他。哦，后来呢，基伊拉人也离弃他，大卫帮助他们，他们却忘恩负义离开他了。后来西伯人又出卖，三番几次打小报告出卖了大卫。哦，就连拿巴，记得吗？拿巴一个鱼丸人都藐视大卫，弃绝大卫，辱骂大卫。哇，看到一扇扇的门都向大卫关闭关闭关闭，大卫到处撞板，到处吃鞭，到处碰壁，一直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第一章，一直等到扫罗死了，大卫多年的降杯才终止。啊，到扫罗死了他才开始峰回路转，然后一三三的门又渐渐的向大卫开启了。哦，首先犹大开门，在希伯伦高大卫做王。哦，之后呢，亚尼尔扫罗的元帅呢也开门，要立大卫做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王。到最后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也死了。哦，这个时候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不仅是犹大，还加上其他十一个支派，全部都向大卫敞开了大门，同心合意要来在希伯伦高立大卫做王。哦，不但如此，到了第五章，撒下第五章，耶路撒冷的门，耶路撒冷的西安的城门也向大卫敞开了，他攻下了耶路撒冷。哇，看没有，大卫步步高升，青云直上，他敲开了一三三的大门。哇，都打开了打开了打开了。但记得哦，大卫不是一步登天的哦，大卫不是一蹴即成的哦，他首先经历了多年的降杯，然后最后才进入丰盛之地。他首先经历了重重的考验，最后才得蒙加倍的祝福。就算现在到第五章，撒下第五章，他做了王了，全以色列王了，但是他的考验还没有停止。虽然莫名其妙的恩惠，推罗王主动的为他建造王宫，但是紧接着非利士人却一次又一次的抵挡他，反对他，攻击他。尽管如此，耶和华仍然与他同在。正如诗篇第二十三篇大卫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听姊妹，这就是一个蒙福之人必经的矛盾。什么叫矛盾？好，一方面他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但另一方面呢，有神的杖和竿在干什么？安慰他，对不对？好，一方面神与他同在，你与我同在，但另一方面呢，撒旦也拼命的抵挡他，攻击他。好，一方面有人向他施恩，推罗王主动替他盖王宫，另一方面也有人向他施压，非利士人一次次的攻击他。一方面他经历重重的试炼，另一方面他保享福杯满溢。啊，正如大卫说的第五节，你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那么敌人呢，一方面有敌人在反对他，但同时主为他摆设了丰盛的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蒙福之人必经的矛盾。在新约里头，使徒保罗也有同样的经历。临前十六章第九节，他说，保罗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怎么样，反对的人也多。啊，一方面神为他开了，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哇，他到处受欢迎啊，到处传福音，好多人信主啊。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反对他。弟兄姊妹，请问这是不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所经历的呢？是不是？感谢主，这是每一个蒙福的人必经的矛盾，我们称之为蒙福的考验。 我们一生都必须活在这样的张力之下。一方面，我们虽然经历多年的降杯，但另一方面，主的恩典也够我们所用，他与我们同在，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与我们同在，他的杖和他的竿都安慰我们。我再问一次，这是不是此时此刻你所经历到的呢？蒙福的考验，虽然有苦难，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主安慰你，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你，有没有？感谢主。好，我们再看下一点，第六点，大卫蒙福的条件，分别为圣。哦，没有错，在我们的患难中、谦卑中、压力下，我们的神仍然与我们同在，他没有离弃我们。但小心哦，不要自欺。如果我们遮掩罪过，不肯悔改，那么就不要以为神会包庇我们的罪，不要以为神会纵容我们，不会的，因为他是圣洁的。希伯来书十二章，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非圣洁没有人见主。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心里若注重罪孽，这里的罪孽啊，指的不是盲点，不是盲点啊，不是无意识的罪，乃是故意犯罪，明知故犯的。你若注重，神就不听你，就远离你。你记得撒上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作恶多端。记得他们犯了什么罪？抢老百姓的祭肉吃，又跟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好，这两个祭司一方面犯罪，一边犯罪一边又干什么？来服侍，来服侍啊，走啊，服侍啊，东啊，甚至把约柜运到前线帮他们助阵。哇，他们以为哇，约柜都抬来了，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一边犯罪一边又把约柜运到前线，神与我们同在啊。结果呢，约柜被掳走了，以加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为什么？因为圣洁的神不能包容罪恶。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二十一节啊，五章的二十一节，大卫打败了非利士人之后呢，如水冲去，然后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拿去干什么？大卫把非利士人的偶像拿去干什么？这里没有说，但是在代上历代志上十四章平行经文里头告诉我们，十四章的十二节，非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大卫吩咐人干什么？用火焚烧，用火把这些偶像烧掉。哦，正如生命记第七章神吩咐以色列人做的，他们雕刻的神像，神对以色列人说，就外邦人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憎恶的。所以大卫就照着神的吩咐把这些神像焚烧了。但请问啊，如果扫罗王把这些偶像拿去了，他很可能干什么？他可能会收藏起来，在他的博物馆里头做古董，因为这些偶像是用金子做的、银子做的，很值钱呢。你记得扫罗曾经有没有收藏过赃物啊？把上好的牛羊都留下来，不肯灭尽，对不对？但大卫却不留情。他照着神的吩咐，干脆利落，把非利士人的偶像一把火烧尽，我不要这些金子银子，不稀罕，不要，分别为圣。这就是大卫蒙福的条件了，他跟罪恶一刀两断，分别为圣。他没有像扫罗一样留下了上好的牛羊，也没有像亚干一样保留了那当灭之物，他没有像那对夫妻亚拿尼亚撒非拉一样留下了一部分的嫁银，不，
大卫没有留下任何的小尾巴，他彻底的和罪恶断绝干净，一刀两断。这是大卫国度蒙福的条件，他与罪恶分别为圣，毫不沾染。请问弟兄姊妹，在你生命里头有没有留下那当灭的物？有没有？我说的不是盲点哦，不是你不知道的，乃是明知故犯的罪。你知道那不应该，你不该做，不该留下，不该看，不该碰，不该继续，但是你仍然，反正别人不知道，你就藏起来了，有没有？神知道，真的，赶快悔改，赶快悔改。我们骗得了人，骗不了神的。如果你隐藏罪恶，一碰到个考验，你就倒了，站不住，站不住。圣经说的，遮掩自己罪过的，如果你像扫罗这样遮掩罪过的，必不亨通，找借口藏起来，必不亨通。但你像大卫一样承认离弃罪过，不但承认我错了，而且离弃，不仅说我错了，我错了，继续反驳悔改，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赶快悔改。好，我们再看最后一点，大卫蒙福的途径就是他随时祷告。蒙福的途径，你看到没有？十八节，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哪里？利伐因谷。还22节，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哪里？利伐因谷。好，两次啊，18节跟22节，非利士人来都布散在同一个地方，两次都在巨人谷。利伐因谷面临同样的情况，大卫都求问神，对，19节大卫求问神，然后23节大卫也求问，大卫都求问神。好，同样的情况，他两次求问，神给他两个不同的答案。第一次神说去，19节可以上去吗？大卫说19节你可以上去，要直接的正面的攻击，正面攻击非利士人。好，第二次神说要不要去，23节不要一直地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啊，转到后头去攻打他们。看到同样的情况，两次神给不同答案，第一次正面攻击上，第二次哎，不要正面，从后面突击啊，就怎么样？可见我们要随时和天上的总司令部保持紧密的联系，阿们。因为每一次属灵的征战都是一个新的挑战，这回的策略跟下一次的方法不见得都一样，就我们要警醒啊，我们要时刻竖起属灵的耳朵，要留心倾听那桑树梢上的脚步声，你听到声音就上，要随时做好准备，要时刻整军待发啊！不要依靠从前的经历，上一次我们直接去，这回也直接，不要依靠上一次从前的经验，我们要随时随刻哎，听从圣灵的引导啊，顺着圣灵的风，见风使舵，不是人的风啊，是圣灵的风，见风使舵，趁风而上，阿们。但你知道往往神学院里头啊，你没读过神学院，你去读神学院你就发现，当你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却往往违反了这个灵活运用的属灵原则。神学院的教授呢，总是要你从别人过去的经验上总结出一个样板，从别人的经验，别人过去的经验上，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总结出一个规模啊。他们说哎，看这是 Rick Warren 华里克，这是我们这里马鞍峰教会啊，哇，几年之内就人山人海，哇，有1-2万人，这是他们教会增长的模式。所以你呢要去学习学习，从他们的经验当中呢，你要总结出来一些经历，你要一样化葫芦，这是他教会增长的模式，你就要一样化，跟着他呢照搬。结果呢10之8-9都行不通。我顺便提一下，10年前了，香港的众教会呢，把华里克就 Rick Warren 呢就请去了，人人学习华里克，因为大家都几乎每一间香港教会，包括华人教会、北美教会，都在学习他的标杆人生啊，标杆人生华里克，学习他，你看，你看他教会增长，我们都要学他。结果呢，
带来的不是生命，而是死板，带来的是窒息。听懂没有？很多属灵的事情不是从别人的经验上可以学习到，也不是从神学院里头可以学到。哦，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别人的经验，不是反对神学院哈。但是有些功课是现代神学院无法传授的，唯有在我们天天与神亲密的交通当中，唯有在我们天天随时的祷告当中，我们才能够学会这些属灵征战的宝贵功课。那么不要重蹈约书亚当年的覆辙，不要犯他的老毛病，记得吗？约书亚记第六章，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刚刚打了一场大胜仗，哇，环绕耶利哥，耶利哥城墙倒塌了，哇，紧接着到第七章，他们在爱城就吃了一场大败仗。刚刚第六章啊，哎呀，打败了耶利哥，到第七章这个小城反而吃败仗了，为什么？骄傲了，他们轻敌了。记得他们又打发探子去窥探爱城，七章第三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探子回来对他说，啊，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你看耶利哥我们都打赢了，那是个大城，城墙坚固，人山人海啊，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到这个小城爱城，只有那小小猫两三只，我们不用全军出动，我们这两三千人就够啦。于是民众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结果呢，竟然在爱城人面前逃跑。哎，为什么？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吃败仗？为什么？太自信了，依靠从前的经验。我们上次在耶利哥得胜了，这回没问题，人那么少，上。他们就没有求问神，没有祷告神，没有寻求神，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更没有保守自己圣洁。亚干娶了当灭的物，结果他们就惨败了。啊，后来你记得约书亚记第九章，基遍人就是当地的居民，穿着旧衣旧鞋，拿着旧皮带，又拿着长霉的面包，然后来欺哄他们。哎呀，我们是从远方来的，请与我们立约吧。你看我们的衣服以前是新的，现在过那么长时间都旧了，鞋子也破了，你看我们的酒囊，你看我们面包都发霉了。哦，结果呢，九章的第14-15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检查，对不对？很这没错，面包发霉了，衣服都旧了。注意啊，下一句话什么？一起读，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没有求问神。好，于是的确这些人是从远方来的。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然后过了三天后才发现，哎呀，上当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会上当受骗？他们不是远方来，他们就是近邻，就在这里，应该被消灭掉，跟他立约了，不能把他们杀了。哎呀，为什么他们会上当受骗？因为他们凭自己的眼见，自以为聪明，没有求问神，没有祷告神，自以为了不起。哎呀，那没错，你看肯定远方来的吧，你看就知道了嘛。要求问神。约书亚忘记了箴言第三章的教训。哦，当然这首箴言还没有写下来，是所罗门写的，但是约书亚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些话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刻骨铭心，不仅是背下来，记在心里。我将你的话藏在哪里？不仅是脑袋里，脑袋背下来固然好，不够，藏在心里，常常反复思索，常常倒嚼。因为连约书亚都可能忽略，何况是我们呢？不要自以为聪明，要仰望他，要凡事依靠他，要效法大卫。大卫这里是好样的，对不对？ 他专心仰赖神，专心依靠神，并且时刻求问神，他祷告神，上一次得胜了，哎，我不依靠上次得胜，这回我再次求告神，虽然是同样的场合，同样的挑战，但是我还要求告神，祷告神，求主施恩，求主祝福，求主怜悯，唯有他，他才是万福之根，他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开他，我们就什么不能做。我们唱这首诗歌，我时刻需要你，亲爱的主。
我时刻需要你，亲爱的主，你的声音有力为我鼓舞，我需要你，需要你，不是不需要你，谢谢
敬谦卑的来到你的恩座前，甚至离开了你，我们生命是何等的无助、绝望、虚空、渺茫。但是感谢你，借着基督，你开了这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如今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你的恩典之下。哦，谢谢你用笑脸正在帮助我们。主，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求的不是世上的浮名利，
虚荣华。主啊，我们宁可有你的祝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孤单的人生旅程中，愿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一生不偏离你十架的载路。哦，保守我们走这圣洁的路，不偏左右，直到路中。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请坐。我们再唱，恳求我主鉴察我的心思，求主试验我，知道我心里头有没有恶行。没有，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里头有盲点，求主怜悯；有隐而未显的罪，求主光照；但是如果有任意妄为的罪，要速速的悔改，因为圣洁的神不能与罪恶为伍，就像眼睛里头容不下沙子一样。我们赶快的悔改，求主怜悯，好叫他的祝福能够领导我们。
恳求我主鉴察我的心思，求主试验我，知道我心事，看我里面有恶心没有，洗去每一罪孽，使我自由。Yeah.